One.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我们又到了礼拜一，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几个礼拜过得特别快？
哎，好像有这种感觉吧。
是不是因为你的用功看这个以色列亡国复国的历史？
用功谈不上了，真的是临时抱佛脚了。被蒙哥逼迫的，我也在网上找一些资料，但是我估计也挺不到什么用了。
哎，网上很多的资料是挺好，但是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或者因为尤其是个维基百科啊，往往写的人是有立场的。
而且谁都可以上去写两段的，
差不多这意思啊。
就是我现在如果在看，就相当于一个初学者，无非是先看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基本的一些框架。那么当然再深入下去，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立场啊？如果特别是我们圣经角度来看啊，有什么特别的那种思路啊？可能还是要听蒙哥讲的。
蒙哥也不知道这么多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从我们前几次讲到这个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记载啊，实在应该给我们一点点的启示啊，就是说圣经有很多预言性的事情，这个预言性的事情呢，往往从历史上我们会看见它的循环。好像说以色列被我们上次讲了亚述灭了，巴比伦灭了，被迁到世界各国去。那主耶稣在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好像那事情是已经发生过的。其实主耶稣在讲是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又要再发生一次更大规模的犹太人被迁徙。
我们如果看这个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的历史，我们就发现一个奇怪，就是好像这个以色列人啊，好像是天性里面，或者就像飞蛾啊要复活一样的那种天性啊，他好像离得再远，过了多少代，他还是要回到他那个耶路撒冷那里去。
固然我们已经一再说了啊，既然以色列复国了，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去解释福音书里面所说的事情，也真的是可以把它解释到大家这样心惊胆跳。
你就说像中国人嘛，那中国人第一代可能还有说所谓的叶落归根，是不是？第一代华侨可能还想回国，但是在美国的中国人估计也不多想回去的，但现在多了，现在多了也不行，回去房子也买不起了。
因为我们在外面看，再加上以色列已经复国了，所以就我们被称为这些福音派的基督徒呢，就对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着迷。当然我们在节目里也这样讲，因为确实你可以用这个角度来解释啊，但是同时我们又可能会过度简化犹太人以及现在以色列的关系。
那肯定，因为以色列人之所以要回归，肯定是有很多很多的因素了。
但是你晓不晓得有很多的以色列人他是不要回归，他甚至反对以色列复国。
那是应当在二战以前。
现在还是有相当多的人，现在尤其在美国，其实有相当多的犹太人是这个思想。
是吗？但你要知道，在美国的犹太人啊，他们都是有以色列国籍的，或者天生就有以色列国籍的，对不对？
我们再拿另外一件事情来说好了，我们比如说前两次也稍微讲到这件事情啊。照说呢，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比犹太人更会搞资本主义的。
这是个现象，对，
对，那他们为什么会搞资本主义？因为他们天才呢，还是因为他们故意的呢？这个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可是你再看呢，犹太人的，尤其是知识分子，他就特别反资本主义。
对啊，据说建国这么六七十年，大部分时间都是所谓左派掌权。
对啊，整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提倡的人都是犹太人。可是同时在历史上呢，靠着资本主义赚钱的也是他们，而且他们所靠的不只是资本主义。
而且在以色列现在还有一个所谓人民公社一样的体制在那，叫基布茨。
没错，对对对。
那现在我估计在苏联啊，在中国都已经没有人民公社了，在以色列那边还据说还是相当的盛行的。
所以我们很容易掉进一个圈套，就是把这个民族单一化。但实际上这个民族从来没有单一化，从什么时候就可以看出来呢？ 如果我们稍微回到从前一点，就是当主耶稣的时代，这个对我们了解这个新约福音书的背景也很有帮助。那个时候就至少已经有所谓四派的人，
指四派的犹太人，
四派的犹太人，这四派的犹太人其实你在今天的犹太人，在以色列的整个的文化以及他们在历史上的发展来讲呢，一直都是共同存在的。
这四派犹太人一直到现在还能够找到，
没错没错，现在只是因为以色列复国了，他们又奇迹一样的打了一些的胜仗，所以大家情绪非常非常的高涨，以至于其他思想的人我们好像也把它淡化掉了，好像它不存在，其实一直都很清楚的存在在那里。我们先从这个福音书来讲啊，福音书里面有几个特别的名词，读的时候我们会读到啊，但是呢可能不太仔细的去思想，或许我们觉得那是无解的，其实是有解的啊。第一个名词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法利赛人，与法利赛人呢并排，两者之间有冲突的就是撒都该人，
这我们最熟悉的。
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哦，有一个相信死人复活，有一个不信死人复活。
对啊，
其实不只是这样子的，其实还有两种人在福音书里面都看得见的，有一个叫做西律党的。
西律党那是属于油煎了，是不是？
你知道连我们用这些名词都要稍微小心一点啊！等一下我再解释怎么回事。因为当时大环境我们明白，犹太人亡在巴比伦，亡在希腊，那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们亡在罗马政权底下。罗马政权简单的说，在那块地上的分封王叫做西律王，是不是？有好几个西律啊，就是大西律、小西律、西律第二什么什么的，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总之啊，一个来头啊，
反正圣经里面都一概叫他们西律，
大大小小一家子传下来的嘛。但什么叫西律党呢？那就是绝对趋炎附势的。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讲，
在这有个问题，这个西律王本身是不是犹太人？
最早这个大西律啊，人家说他一半是犹太人，一半是以东人。同时他的父亲呢，好像是很会拍罗马皇帝马屁的一个人，以后才会轮到他在这个凯撒手底下来掌管犹大地。
这个地是他的分封地，对不对？
对，跟着西律王就是同一个鼻孔出气的有一批的犹太人，
这一批人叫西律党人。
我们就可以讲他是，你要讲最左最右都没关系了，总之他是最靠着罗马政府这边的。那还有一边呢，比较极端的其实是撒都该人。你从某方面来讲，他们和西律党的人呢都是趋炎附势，靠罗马政权得以苟延残喘。但是反过来讲，你也可以说他属于另外一边的极端。那个时候的大祭司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整个的思想呢，我们现在只知道说他是不讲死人复活，其实他们很重要的一个思想是守着圣殿的，他们是与圣殿是共存亡的一批人。
真的，
他们比法利赛人更那个，法利赛人是介乎这两种之间的。
一般好像说撒都该人是比较自由主义一点的，
其实就当时来看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些名词你往他头上一套呢，有的时候不准确了。那个时候你看，以色列人自从亡国被掳又第二次回去建殿，他们回归，对不对？所以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也讲了，又有大批的以色列人住在那里。那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其实以色列人呢会分成这三个势力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有一个是特别向罗马这边靠的，有一个是特别说把这个圣殿呢就当成这个，你知道吧？好像他们自己的王国一样的。
这是撒都该人，
他们整个的服饰跟这个圣殿很卡在一起的。
嗯，
法利赛人，你看像主耶稣举的例子都是这样子，法利赛人就发明了很多很多的传统。他们在教训百姓，他们是介乎这个西律党和这个撒都该人之间的。那他们呢其实比起撒都该人来讲呢，从某些方面比较自由一点，他们整个的服饰啊不是这么在圣殿里面的仪式祭物啊这些的东西，他们是比较坐在摩西的位上教训百姓的一些人，告诉百姓什么时候要洗手啊，怎么过日子啊，什么是可做什么是不可做啊。因为你现在虽然是住在以色列地，但是已经不是以色列国了，你是住在这个拜偶像的罗马人他们的社会政治制度底下，那么你在过日子的时候怎么又不干犯摩西的律法，又能够做个顺民呢？ 这就得法利赛人来想办法了。所以你可以说法利赛人的活动范围是在老百姓中间，而撒都该人的工作和他们打交道的地方呢，是跟着希律王啊，还有留在圣殿里边。所以我们才说，从理念上来讲，圣殿与罗马帝国当然是相对的，可是从生存的环境来讲，生存的条件来讲啊，这个撒都该人呢和希律党的人呢都必须要趋炎附势。那因为起初罗马皇帝对于今天我们称呼他为巴勒斯坦，其实主耶稣那个时候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名字根本就不存在的，对于这个耶路撒冷那一带的地，他不把它当成一回事，所以他在那个地方罗马的兵力其实是不强的我们从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说他虽然王在罗马底下，可是他有他自己的好像有行政系统啊，是不是，还有他的经济系统啊，要是没有的话主耶稣就不会讲了，该杀的归该杀，上帝的归上帝，
对，
有的是上税的钱，有的是奉献的钱。
估计当时到以色列这一边的时候，那个罗马帝国的统治啊，相对来说已经是放松一点。
除了罗马帝国他们对于这个领地的政策啊有一点怀柔啊，也就是说呢，在大致上原则上他们是禁止罗马人来污秽以色列人的圣殿，那以色列人自己要怎么敬拜神呢，也可以说有相当的自由。但是同时呢，他对这块地会不会闹革命的那个摆的筹码不重，因为这些犹太人嘛，他并没有什么军队，在罗马人看起来就是一些石骨不化的人，这几个条件加在一起就制造了机会，使得一些思想比较偏激的人有些蠢蠢欲动，就是奋锐党的人。这个奋锐党的人很有意思啊，奋锐党的这个开头还有他后来的一个领袖啊，他的名字就和卖耶稣的犹大一样，也叫加略人犹大。
他们是搞武装革命的，对不对？
他就比较搞武装革命。
对，搞武装革命。
主耶稣底下的使徒，他的门徒里面也有叫做奋锐党的，叫奋锐党的西门，对吧？那等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这个奋锐党啊，在耶路撒冷里面的势力越来越大，他们开始有一个比较膨胀的假象，觉得在他们周围的罗马兵的势力没有这么强，再加上他们对主的忠诚，认为在圣殿这个山上摆个罗马皇帝的半身像是不对的，搞革命的热情一起来那不管他原来在哪个路数里，以色列基本就变成保皇党和革命党，有的人主张跟罗马对着干，有的人主张呢做顺民和平共存。在这讲和派里边有一个名人，他原来的名字叫做 Joseph Ben Matthias， 但是后来我们都把他叫做 Josephus， 就是很出名的所谓犹太史学家约瑟夫。他是怎么回事？这个人呢，他见过罗马军团的势力有多大，他可能跟罗马的这个官方有过接触，他知道这个犹太人这样的盲动是非常可怕的。
对啊，
因为你不可能，你真的是鸡蛋碰石头啊。可是奋锐党一开始起义的时候呢，他自己一个人的声音没有用啊，最后他只好向大家屈服，人家就给他一个兵团，他就在加利利那一带
他还是带兵去打了，
他还是带兵去打了，可是他尽量就是说只是虚与委蛇了，他没有真的跟人家打起来。
头脑还是比较清醒一点，就是说，
因为他知道这事情闹下去不好玩的。
对。
结果呢，他因为他是在外围嘛，他那个军团第一个就被罗马人击破了。被罗马人击破的时候呢，他就躲在一个屋子里边。罗马人招降，他出来呢，就像带兵的罗马大将军 Vespasian 说好话，说照我们犹太人的说法谁征服了我们，谁灭了我们的国呢？就能够做皇帝，你将来会是凯撒称王。
那叫给他说的龙心大悦，是不是？
那这个将军当然龙心大悦，所以这个将军就留了他一条命。不但留了他一条命呢，而且他在几年之内真的成了凯撒，自己回到罗马呢，就把这个继续征服耶路撒冷的事情交给他儿子提多。这个犹太人 Josephus 就成了提多身边的跟着罗马军队跑的使官。所以你知道，到了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灭的时候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记载。这个记载是谁记的呢？就是后来这个 Josephus 记的。所以从中国人的眼睛来看呢，他是一个叛贼，他是一个亡国奴，对不对？他是一个汉奸。我们今天中国人读这些东西我们过度的有一点以忠孝节义来读。因为你要晓得，在他们的历史里面有这样的传统。约瑟是以色列人，跑到埃及去做宰相，对不对？ 丹以里是耶路撒冷高干的小孩，
对呀、
啊，跑到巴比伦去做宰相，
而且是侍奉二臣了，所以是二臣，
对，
后来又做波斯的宰相，
对，连耶利米在以色列王国的时候，特别从耶路撒冷带信到巴比伦，告诉那边一切被掳的人说啊，你们就在这个地方盖房子，栽种田园，娶妻生儿女。甚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让你的女儿嫁人，在那里生养众多。你们为那个城求平安，不要轻举妄动啊！因为等我定的70年满了，我一定眷顾你们，带你们回来。所以在以色列的传统里面，不是完全是这么看的。据说这个约西法，当他跟着罗马军团去灭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在城底下喊呐、叫老百姓投降，投降。不投降的话，整个的圣殿你们看看要招来多大的毁灭，永远没有办法再恢复了。你们看见这里面它有一个特别特别的意思，就是说西律党也好，撒都该也好，犹太人亡国以后啊，他们都愿意侍奉神，只是这个侍奉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模式，我们是侍奉一个有形的圣殿呢，还是应该我们继续求生存，所以让我们所有的一点点仍然能够被保存下去。记不记得约翰福音里面，他们要定罪主耶稣，出卖主耶稣的时候，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啊，就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有什么好怎么办的？因为若是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讲到这里，该亚法才说，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这就是你们的益处吗？那这些就是讲和派的话，不是奋锐党的话啊，是保皇党的话，不是革命党的话。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以后2000年以来，这个矛盾一直在犹太人中间。
那么犹太人他们对待所谓的圣权啊、或者这些的所谓忠诚度啊，不是那么重要的，但他们更看重他们作为一个民族本身的存亡，或者对神的侍奉这一块，世上的政权更重要一点，可不可以这么？
我们今天大家都很熟悉这个锡安主义 （Zionism）、以色列复国运动，
我们一般翻译也叫犹太复国主义。
对对，犹太复国主义这批人，你说他们是相信神、对神有热心吗？反对这样做的人呢，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 assimilation。什么是 assimilation 呢？就是，在你所在的地方，因为是神把我们拆散到世界各地去，所以我们需要顺服在神的手底下。你不是上帝，我不是上帝，我们为什么要强行到以色列去复国？你是代替神吗？是不是？你是要试探神吗？所以当初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其实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同意的。
这话完全可以反过来讲，我要复国要回归也是神的旨意。
没错，这两边的势力在历史上是常常有消长的，而且这个情况呢，你可以从2000年来他们在各地的经济状况啊、社会地位里面不断的显现出来，甚至今天在美国的犹太人中间还是这样。为什么现在这方面的声音我们听不太到？只是因为以色列不但复国，而且奇迹式的一连打了好几个胜仗，
而且好几次都好像马上灭亡了，还是给他们反败为胜了。
所以他们起先有怀疑的人，他们说：“哎呀，这是试探神。”可是，一看，哎呦，不可能的时候他赢了，那就表示说什么？也许神真的跟我们同在了，那这就跟股票一样，他就开始涨上去了。可是熟悉历史的犹太人，包括这个犹太人的知识分子啊，当然这个没有一个人会跟我们讲啊。很多时候你没办法再回去做这些研究，只是最近几年，因为犹太人他们生意也开始比较大，胆子也比较大，他们自己在做这些研究。
他们自己
犹太人自己研究历史上的犹太人，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
对啊，就这个意思，他们就可以自己骂、自己评论。
不是，他可以把犹太这个民族从历史里面抽出来讨论，其他的人种，尤其是白种人，你把犹太这个人种从历史里面抽出来讨论，成为一种社会的特别的社会现象，那么你马上被人家批斗的。
对，就属于政治不正确了。
你反犹主义，对不对？你在挑拨离间啊！就像黑人自己讲自己什么都没关系，白人呢？一个不敬的字都不能说，
那当然，
对不对？一样的情况。
蒙哥，我想起来，我们搞点笑料。那个《尖峰时刻》，你看过没有 ？Rush Hour？
没有我没看过。
我还是在电视看的，有时候看几次。就是那成龙演的，到了一个黑人的那个酒吧里面去。他原来那个黑人警察也进去 就说、嗯、你好尼格罗意思跟他们打招呼、嗯、他是刚刚到美
国、哦、他傻乎乎他也跟人家
讲哎尼格罗怎么给人家狠狠揍了一顿是不是
真的就是这样。那现在犹太人他们自己开始把犹太民族这2000年来的哎呀东奔西跑啊开始抽丝剥茧一点点掏出来，那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的东西啊，是能够让你大开眼界。但是讲来讲去啊，你说为什么知识分子犹太人这么左派？其实这个左派我们只知道左派马克思是无神论的，但是我们不晓得其实有很多很多主张社会主义的犹太人，他们根深蒂固的一个思想还是因为犹太人如果复国就是给自己找麻烦，犹太人如果有很大的权力掌握了经济啊，在社会上有地位，你成了这个哎枪打出头鸟，呵呵，你就是给自己找麻烦。所以他们提倡有点像当初耶稣时代的这个希律党一样 assimilation， 就是说呢你融入当地的社会，你不露痕迹，然后呢你在这个社会里边呢能够很自由的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这问题就在这，犹太人这么多年来，这个两三千年来，他从来好像是没有真正融进去当地社会
的。哎，所以现在美国的犹太人才这么厉害，也就是因为他们这两千年来从历史的经验里面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这中间有很多的故事很有意思的。那你知道犹太人在欧洲所有的君王里面他们最喜欢一个你知道是谁吗？
是指哪一时代？
18世纪末19世纪初。
拿破仑。
对，你知道他为什么喜欢拿破仑吗？
拿破仑他是
个子小跟犹太人一样，
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他对待犹太人是比较平等一点的。
他怎么样个平等法？
怎样平等法？当时他们已经有启蒙主义的启蒙思想来的嘛，所以认为各个民族应该是能够平等相处啦，或者在所谓讲宗教，宗教上也应当是相互宽容一点啊。
嗯，拿破仑是很准确的提出了一个口号，这个口号的大意就是说呢，你在家里做犹太人，在外面做法国人，在外面做个普通人。
哎，这话说得很精辟嘛。如果
是啊，
如果从统治者角度，这话说得很对的，对不对？
很对的。
哎，如果现在我们国内，你说党中央能这样号召一下，你在外面做中国人，在家里做西藏人，做新疆人，这话说得多好。
那你回去推行这个说法。
对对，这个吴景涛温家宝跟他们说一说啊。
那这句话你要知道对犹太人有多大的解放的力量。
那当然，这话听得非常舒服。
在这个思想底下呢，哎，你就能够更凸显他们要复国的这个冲突了。
哎，这是 assimilation 就大行其道的。
对，可是这个 assimilation 这个融入当地的文化，一融进去之后呢，啊，或者奋锐党的人，或者期盼弥赛亚、期盼以色列复国的人，他们就觉得这不行了。
哎，他们就不能容忍了。
对，所以你看他们的历史一直在这里换来换去，就像今天的美国，你晓得当初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很多的场合、毕业典礼都可以祷告的，后来就不能祷告了。
好像是六七十年代以后才
不。哎，你知道是哪一群人在这背后推波助澜？
这样是不是肯定就犹太人这帮家伙了？
没错。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从历史的教训发现。我要是越能够把它造成一个，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族群会被孤立出来的一个社会状况，犹太人就越安全。
这话也有一定道理。不过平心而论了，实际上犹太人在世界上各地流离的话，到了北美这块土地上是受到最好的待遇。
之所以会受到最好的待遇，那和他们很早参入美国的社会，以及他们在欧洲这些惨痛教训所得来的功课有很大的关系。
哎，到了新大陆以后，他们就把这经验啊、教训都拿出来了。
他们是一代比一代聪明，一代比一代聪明。可是聪明到了一个地步呢，哎，又有一批人在以色列复国，这一复国呢，又把这个矛盾呢，更明显化了。犹太人是希望自己能够就像拿破仑所讲的一样啊，在外面做法国人、做美国人、做英国人，回家呢，我做犹太人。那我又能够主导这个社会，让这个社会里面不歧视任何一个种族、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种信仰，连同性恋团体都没有关系，他们照支持。
哎，看着你实在是大大的狡猾。
你不能说他狡猾，这是他们求生存的。所以为什么这犹太人的议员统统都是民主党的？
哎，就民主党比较支持这种。
对，当初美国立国的时候，主要是基督教立国。基督教立国，谁在这里过得最不舒服？犹太人很不舒服。为什么？你们礼拜天不准工作，我们是礼拜六不准工作，是不是？我们礼拜六守安息日呢， 到了礼拜天我们还不能够工作，对吧？你们的圣诞节我们就得放，我们的节呢你们就不放。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在这个社会里面生存呢、啊、是很难受的。那他这个难受也没人理他，他们当然就能够慢慢的来到这个社会里面去改造，改造到一个地步，连自己的犹太教，连自己犹太会堂里面的规矩，要是打官司他们都不见得站在那边的，你知道吧？
所以你这话让我想起，就是为什么现在社会上，比如说连总统啊什么，连圣诞快乐也不敢讲了，要说节日快乐，是不是？
是啊，
是跟犹太人有关系的。
这些背后有一个推波助澜的力量，其实跟犹太民族有很大关系。整个犹太的政治经济利益，他们在这个美国这个国家推波助澜的办法是这样，他要消除任何一个特殊团体。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太理想了，任何一个人种，你可以有中国城，你可以有犹太区，你可以有日本城，没人管你的。所以有一些的犹太人就讲，这个就是以色列了，
你可以讲这自由自在的，对不对？
这是他们2000多年以来终于造出来的一个机会。
所以他们还想把整个社会再进一步改造成他们所想象的那种，
至少要保持这个井水不犯河水的啊，这个规矩，这个风气，他们对这件事情是不遗余力的。当然我们还回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这整个犹太人的流亡，以及一直到相当最近哈、啊，他带给中国人包括你我的影响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啊，我们还有好多的例子可以听跟听众朋友讲，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值得做做节目，因为它挺有意思的。啊、听众朋友，下回再见了。
好的，我们下次再会。我要向
山，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